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今天是2017年11月17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由倪楠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德国阻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僵局，谈判可能会延长至本周末。气候、难民和金融是重点焦灼问题。伊朗指责法国在中东危机上没有能够做到不偏不倚。法国外交部长前往印度，准备总统马克龙明年的国事访问。柬埔寨高院遣散了反对党，面临美国和欧盟的制裁，但是中国表示支持柬埔寨按照自身发展模式行事。联合国延长调查叙利亚化学武器的提议遭到搁浅。习近平特使、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宋涛启程访问朝鲜，韩媒称宋涛和金正恩有可能本周日进行会面。韩国统一部密切关注动向，表示时机如果合适，韩国也将派出特使访朝。朝鲜没有明显停止挑衅的迹象，美韩两国宣布仍然将对朝事务重点放在施压，促使朝鲜重返契合谈判桌。韩国情报机构称朝鲜穷兵黩武，面临国际压力，洲际导弹再次进入了技术瓶颈。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周将宣布是否将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空客公司宣布将在深圳建立起在中国的第一个创新中心，和深圳市签署长期投资协议书。维密上海天使秀，美国模特因模仿中国人的眼镜涉嫌歧视，引发中国网民声讨，疑似入境中国审批遭拒，周五宣布取消来华。遭遇政变之后，津巴布韦前副总统返回国内，总统首度亮相。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主持人艾米，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倪楠编播的新闻的详细内容。
今天清晨四点，默克尔的联盟党、自由民主党和生态绿党三党之间的谈判焦灼不下，因此被迫暂停。德国阻隔事宜将因此有可能延长至这个星期末，出现前所未有的阻隔僵局。三方的焦灼重点问题涉及气候、难民接纳和金融政策等。各方希望达成的联盟，因为各派代表颜色很相像的牙买加国旗颜色，因此被称为牙买加联盟。如果三方不能达成一致，无法阻隔的话，那么将不排除重新进行选举的可能性。但是三方都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不希望给已经跻身议会的极右派更多的机会。本周五，伊朗指责法国没有能够在中东危机上做到不偏不倚，并认为法国的解决办法加重了危机的深度。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不知是否是有意而为之，但是法国在解决这些地区问题上戴着有色眼镜，不算公正。这被视为法国外长勒德里昂昨晚的一席话的回斥。勒德里昂在访问沙特的时候表示，担心德黑兰方面的霸权倾向，担心伊朗在多个领域上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弹道导弹计划上。就此，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法国的担忧并不符合地区的现实情况，将会把法国引入歧途。法国的外交部长勒德里昂今天开始对印度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为明年年初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到访做准备。详情请听艾米的介绍。
在法国，英国防部长对印度进行访问不到一个月后，勒德里昂今天早上当地时间抵达了陷入雾霾爆表的印度首都新德里。他将和印度的总理莫迪以及其他的政府官员进行一系列的会晤。法国外交部在发出的公告中指出，希望通过此次访问让法印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法国外交部也强调，环境问题将占据此次外交部长访印的重要位置。法新社的报道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原定于今年12月8号到10号出访印度，但是由于时间上和印度西部对执政党极其重要的古吉拉特邦选举发生了冲突，因此马克龙访印的时间已经被推迟到了明年年初。法国和印度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目前主要体现在印度购买法国的阵风战机等武器上。报道指出，为了应对亚洲地区目前的地缘政治上的挑战，尤其是中国的崛起，目前印度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对军事储备进行现代化的改革，所以印度已经成为全球的武器商争抢的一个重要市场。但是印度在购买条约上加上了必须在当地生产的严格要求。去年9月份的时候，印度就签署了购买36架阵风战机的合同。法国希望今后向新德里出售更多的军用直升机、阵风战机以及新一代的潜水艇等等。可以预测，签署更多的军售合同可能是马克龙访印期间的重要议题。今年十月初，法国三军部长在对印度访问期间就表示，法国和印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和技术合作关系，印度对法国的国防技术十分感兴趣。
昨天在防暴警察高压戒备之下完成对反对党遣散指令的柬埔寨高院，让该国面临美国和欧盟方面的制裁。今天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如果柬埔寨不能让事情按照既定轨道前进的话，那么明年的柬埔寨立法选举将是不公平、不自由、不合法的。华盛顿方面宣布将停止向柬埔寨国家选举委员会放宽。同时，欧盟的一名发言人也在今天表示，柬埔寨立法选举如果没有反对势力的话，将会失去法律效力，并强调对人权的尊重是和欧盟进行商贸合作的前提之一。截至目前，欧盟和美国方面共吸收柬埔寨将近六成的出口，而投资柬埔寨的最慷慨出资方便是中国。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支持柬埔寨政府按照其发展模式行事。联合国安理会就延长调查叙利亚化学武器的提议在莫斯科投否决票之后搁浅。详情请听珍妮特介绍。
是的，根据本台纽约特约记者玛丽布罗指出，在安理会举行的会议中，美俄两国针对这项联合国的化武攻击案联合调查机制日期的延长草拟了两份提案，但是两国只在一点上意见一致，也就是调查延长一年。俄罗斯的提案要求重审化武调查机制的任务，并且冻结最新出炉的有关阿萨德政权在四月的一起沙林毒气攻击案的报告。美国方面反对这一点，并在其提案的文本中要求制裁在叙利亚使用化武的领导人。这个提议受到欧洲国家普遍支持。安理会的这项会议是在美国大使海利与莫斯科的代表气氛紧张的对话中展开。根据联合国的摄影屏幕显示，美国大使海利有一度很激动愤怒，几分钟之后，莫斯科针对一项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案动用了他的第二个否决权，这也就相当于终结了对叙利亚化武攻击责任的调查工作。整个下午，安理会的讨论充满尖刻气氛，在习惯于精美词句的美俄大使之间有仪式的交谈中，出现了欺骗、背叛、不诚实等的用语。俄罗斯反驳说，联合国化武调查机制资料缺乏事实根据。美国联合国大使海利向俄罗斯代表丢出一句话说，你将对以后发生的化武攻击负全部的责任。他谴责说，俄罗斯抹杀了这个在安理会受到普遍支持的调查机制。海利威胁说，我们警告阿萨德政权，我们准备好随时会重新来一次四月所发生的事情。他所指的是在谢克红发生沙林毒气攻击后，美国发射了战斧导弹。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习近平特使宋涛今天飞抵朝鲜，在十九大框架之下，按照中国惯例向其余的社会主义国家通报党代会的情况。但是此事因距离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亚洲之旅仅有三天，外界对宋涛是否会向朝鲜施加中方压力，是否与朝鲜最高领导人会面，这事倍加关注。韩联社对此予以了关注。宋涛在十一月十七号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乘坐国航航班飞抵平壤，朝鲜驻华大使池在龙前往送行。本次随宋涛访问朝鲜的中方五人代表团当中包括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亚洲局的负责人。韩联社表示，池在龙与宋涛在机场贵宾室茶歇交谈大约半个小时之久。宋涛乘机飞离北京之后，池在龙乘坐朝鲜驻华大使馆的车辆返回了北京市区。韩联社引述消息人士的预测表示，宋涛很有可能在十九号和金正恩进行会面。同一天，与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进行会晤的韩国外交部韩半岛和平部长李杜勋表示，韩美两国希望宋涛的朝鲜之行能够推动无核化的进程。李杜勋表示，宋涛出访朝鲜的时间点具有重大的意义，韩美两国高度关注，如果有必要的话，相关方面需要尽快碰头综合分析。此外，韩联社称韩国的统一部发言人李友镇当天表示，将密切关注特使访朝的动向，但是仅凭派遣特使就预测朝中关系的前景不妥当。李友镇表示，金正日曾经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之后接见中国特使，金正恩曾经在2012年十八大之后接见中国特使，韩方将继续关注相关情况，如果朝核取得进展，条件成熟的话，韩国政府也会考虑派遣特使。朝鲜中央通讯社对此发布了题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使访问朝鲜的简短消息，但是截至目前并没有更多的评论。习近平和特朗普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中美两国的贸易结构性不平等呢？纽约时报日前撰文称，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是适用于我，但是不适用于你的全球化。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王山发自美国旧金山的报道。
纽约时报十六日刊登该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称习近平将特朗普玩于股掌之间，用奉承和短期的贸易让步应对特朗普，转移他对真正的对华贸易结构性不平衡的注意力。 自始至终，习近平都着眼于让中国重新强大起来的长远目标。而与此同时，特朗普把每一个微不足道的胜利都吹嘘成历史性的。文章将习近平与特朗普在气候变化、技术更新与经济全球化采取的政策进行了对比。在经济全球化方面，文章说，面对一个愈发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国正在通过它的一带一路项目和亚洲开发银行深化与周边高速发展的亚洲市场的贸易往来，同时严格控制中国自己的市场。我把这种策略叫适用于我但不适用于你的全球化。那特朗普呢？在全球化上，特朗普撕毁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该协议本会让他执掌这个由没有中国的12个国家组成、建立在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之上的太平洋贸易集团，并取消美国向部分国家的出口被征收的多达1.8万种关税。这些国家连同美国控制着全球40%的 GDP。然后他又去中国称赞北京在我们自己的游戏中打败了我们。文章最后写道，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愉快地在北京为特朗普举行一场盛大仪式了。
11月底，美韩两国将在美国讨论对朝一致政策。在此之前，17号的上午，韩国外交部韩半岛和平交涉部长李杜勋在韩国济州市和到访的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约瑟夫尹会晤，在1小时10分钟的会谈时间当中，就朝核问题达成了意见一致。韩联社表示，双方在会后宣布，在朝鲜没有停止谈判的明确信号的前提之下，美韩两国将在短期内把对朝事务的重点放在施加压力，促使朝鲜重返契合谈判之上。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认为，朝鲜并没有显示出为了对话停止挑衅的意愿，美韩两方无从得知朝军2个月以来的不挑衅是偶然的还是有意为之。李杜勋表示同意，并称不应该给予好评，也不应该太过悲观。约瑟夫尹也认为，当然希望朝鲜永远不再挑衅，但是朝鲜没有和我们就此沟通，没有释放可以令人做出判断的信号。就此，韩方认为韩美两国将侧重制裁施压，引导朝方回到对话轨道之上。韩美两国的共同目标是迫使朝鲜采取有所进展的无核化措施，以便展开有意义的、值得信赖的对话。对于中国提出的朝鲜暂停核岛试验，同时韩美两国暂停联合军演的双暂停机制，李杜勋表示，韩美双方就此并未进行磋商，原因是两国都认为无法接受这个双暂停的提议。韩联社11月17号引述韩国国情情报委的消息表示，朝鲜在加紧研制洲际弹道导弹的最后关头，目前遭遇到了弹头重返大气层的技术性难点。洲际导弹在冲出大气层之后的长时间飞行才能回到大气层，要承受高压、高温等苛刻的飞行环境。韩国的国情院认为，朝鲜一直无法获得弹头再入大气层所需要的关键技术。据该份报告指出，朝鲜暂停导弹挑衅至今的原因有3个：首先，全方位的国际制裁重创了朝鲜的经济；其次，金正恩上台之后继续秉持先军政策，导致朝鲜的财政不堪重负；第三呢，就是美军的战略武器全面换防部署半岛，造成军事压力。韩国国情院还就13号弃朝投韩的军人状况表示，已经向其所在的医院派出了联合审查团，等待他恢复意识便将会展开调查。11月16号，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每日的新闻会上宣布，总统特朗普将在下周初宣布是否把朝鲜重新写入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之上。桑德斯表示，将朝鲜重新列入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的可能性属于向朝鲜政权施压的系列举措之一。美国希望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孤立金家政权，迫使其放弃核武计划。法新社表示，特朗普政府当中的多名人士已经表示，让朝鲜重新回到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是在总统的日程之上的，而这一声明将有可能重点依靠今年2月份在马来西亚被杀身亡的金正男事件来做凭据。截至目前，美国列出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之上只有伊朗、叙利亚和苏丹3国，朝鲜则在1988年到2008年之间也在这个黑名单之上，原因是被美国认为参与了造成115人死亡的1987年大韩航空858号航班的爆炸空难。但是2008年当政的美国总统小布什以朝鲜必须停止所有核能装置为交换条件，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除名了。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由我们的节目艾米为您主持的要闻解说，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中共中央委员会对外联络部长宋涛今天以特使的身份代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式开始朝鲜的访问，通报中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也要就双方关注的其他议题进行磋商。尽管中国官方通报中并没有提到朝鲜的核子导弹危机，但是在朝鲜半岛局势敏感之际，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敦促中国加大对朝的制裁来遏制朝鲜的核子和导弹的野心之后，中共时隔两年再次派特使前往平壤，朝鲜半岛的核危机自然成为此次宋涛访问朝鲜观察的重点中的重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就在推特上对宋涛的出访称赞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我们要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事。韩国统一部的副发言人李友镇今天也表示，韩国必须密切关注宋涛的动向，但是李友镇也表示，仅凭派遣特使来预测朝鲜和中国的关系的前景并不合适。朝美双方都表示，两国也寄希望与宋涛的朝鲜之行，认为中国在当前的时点派遣特使赴朝鲜有着不小的意义。朝美决定关注宋涛访朝的结果，在必要时尽快的碰头予以综合的分析。而对于宋涛的此行，分析首先注意到宋涛访朝是19大后的礼节性的拜访，但是和以往的礼节规格相比，此次访问是职能范围最小的，也是级别最低的一次访问。访朝特使从17大的中共常委刘云山，到18大中共政治局的委员李建国，再到当今的中共委员宋涛，政治级别都有所降低。此外，访朝特使在国内所任的职能范围也有缩小，与五年前中共特使向社会主义邻国通报十八大情况的顺序相比，朝鲜已经从第一个国家变成了最后一个，这是否显示北京刻意冷落平壤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在发布会上避重就轻的回答是，这是双方在协商后的安排。对于宋涛此次访问可能取得的成果，台湾中央社引述了悉尼大学亚太安全议题的专家袁敬东表示，可以期待中朝双方会有一些顾全面子使人安心但是非常笼统而抽象的承诺，但对朝鲜的核武以及导弹计划都可能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他说，宋涛此行旨在警告朝鲜别走偏锋的意味较多，而不是逼迫朝鲜放弃核武，因为中国最高的优先顺位是要维持区域的稳定。袁敬东表示，宋涛可能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保证，只要朝鲜在合理的范围内行事，他能预期中国将持续提供援助，以对抗继续扩大的国际制裁。但在中国特使前往朝鲜之际，国际社会也加大了对朝鲜的施压力度，要促使金正恩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白宫可能将于下周宣布将朝鲜列入挺恐怖主义的黑名单，这个动作除了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外，在人道救援以及出口的货物上也会加倍现存的国际制裁和抵制。另外，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决议谴责平壤政府不理会人民饥饿，将资源发展成核武器，该议案最后获得通过，并将提交下个月的联合国大会。另外，美国的智库网志北纬38度今天公布报告指出，本月在朝鲜的一座海军造船厂拍到的卫星照片显示，平壤当局可能正在积极地建造朝鲜的首艘作战弹道导弹的潜水艇。尽管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口水战并没有降温，但是朝鲜却一改了前几个月的常态，最近一段时间并没有试射导弹。韩国的联合通讯社引述国家情报院对此分析说，这可能由三个原因造成，首先是全方位的国际制裁重创了朝鲜的经济，其次金正恩上台以来穷兵黩武导致财政不堪重负，另外美国的战略武器全面的轮替换防部署朝鲜半岛也造成了军事上的压力。那么这个研究结果也可能会促使国际社会向朝鲜施加更大的外交和制裁的双向压力。而宋涛此次朝鲜行在解决朝鲜核计划问题上会取得何种成果，自然是更加的引人注目。中朝两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和金正恩在 各自掌权后都没有实现互访，这已经被认为是中国和朝鲜关系不如以往的迹象。但是金正恩在中共十九大前两度发来贺电，也没有试射导弹来搅局。习近平则在十一月初的时候回电金正恩，希望改善两党和两国的关系，让关系得以永续坚实而且稳健的发展。尽管这可能只是两国礼节性的惯例来往，但是也许能反映出两国高层之间有所互动的迹象。我们也许可以推测，习近平在特朗普高调访华后就向朝鲜派出了自己的特使，他也很清楚此举定会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如果他对宋超此行的效果没有一定的把握的话，他可能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吧。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正在德国波恩举行的联合国第23届气候谈判峰会周五进入尾声，法国解放报一反法国媒体寻常的悲观色调，头版的巨幅标题是应对气候变化还为时不晚。解放报随后用整整四个版面的篇幅详细的介绍了之所以可以乐观的六大原因。解放报社论强调说，对地球升温拉响警报自然有其必要性，但是环保人士也不应该过于夸张，因为倘若事态发展已经不可救药，这只会使大家陷入绝望，失去继续行动的努力。而事实上，将地球升温幅度限制在两度以内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如果大家能够迅速行动起来，采取措施，如果执政者能够拥有足够的意愿的话，达到巴黎协定所制定的目标依然存在可能。解放报列举了六大可以使我们对前景保持乐观的原因。首先是森林可以拯救地球，因为森林可以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而且它们的储存能力，地球上目前留存的高吸碳量的原始森林到本世纪末可以吸收1000亿吨的二氧化碳。英国与德国因此投入了1亿5000多万欧元用来保护巴西的原始森林。此外，专家们还指出，最近20多年来在中国、印度以及韩国开展的植树运动至少减少了大气中120多亿吨二氧化碳的累积。这就说明应对气候变化并不需要发明什么尖端技术，只需要采取自然的方式就可以取得效果。其次，全球的煤矿总数量近几年来大幅减少，中国、印度、英国以及加拿大的煤矿的总数都在不断的下跌，尽管在美国也是同样如此。许多银行企业都停止对化石能源开采的投资，因为科学家们一再强调要将地球升温的幅度限制在两度以内，就必须将目前地球上的化石能源储备的80%保留在地下。不仅金融界企业正在调整投资方向，各国的公民社会也逐渐觉醒，非洲民众也开始因气候变化的原因抵制企业开采石油以及煤炭。此外，使能源转化成为可能的新技术已经到位，无论是风能、太阳能还是氢气电池，这些低排放的新能源早已成熟。下一步要看的是各国政府是否能够出台有效的措施，推动这些新能源的发展使用。又一费加罗报关注的是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辞职事件。该报社论文章称赞法国在哈里里事件上的干预取得了一大外交胜利。费加罗报指出，虽然对黎巴嫩来说是一大悲剧，法国的干预或许可以使黎巴嫩避免成为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牺牲品。哈里里的辞职对黎巴嫩来说是一大耻辱，不过也并不出人意外，因为黎巴嫩在历史上经常受到他国左右，尤其是当黎巴嫩总理同时拥有沙特的国籍时。费加罗报认为，正在沙特进行的大清洗运动无疑是获得了美国的首肯，美国因此必将介入此事，而法国外交的目标应该是避免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解放报则详细地介绍了哈里里所掌控的一家沙特建筑公司与其法国职工的工资纠纷，75名为这家公司工作的法国人要求哈里里补发拖欠的薪酬，涉及的金额超过1400万欧元。法国人道报聚焦非洲难民，看 登了一名途经利比亚抵达法国的几内亚未成年难民的书信，介绍了这位17岁的少年在利比亚难民营如何遭到强奸、毒打等悲惨经历。天主教十字架报介绍了法国执政党共和进步党党内的重新组合。财经报纸回政报关注的是法国政府即将在本月底推出的行政改革计划。有关中国的报道刊登在《费加罗报》的经济版，文章的标题是中国的对外投资继续下滑。费加罗报驻京记者指出，中国对外投资的下滑主要是受到去年8月出台的监控政策的直接影响。不过中国政府周三推出的限制贷款、紧缩银根的政策将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中国的三大国有银行从明年1月开始实施新的贷款政策，这或许将使习近平推出的一带一路计划的融资受到威胁。一些中国国内的企业开始提出疑问，资金从何而来呢？费加罗报评论说，为了实现习近平主席的宏伟目标，一带一路已经斥资1820亿欧元，这些巨额投资也使投机商们获得大量盈利。费加罗报举例说，例如在老挝的一个房地产投资计划。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要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前，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上海的特约记者主持的上海观察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人权观察组织呼吁中国当局敦促停止中国医疗机构对包括同性恋在内的 LGBT 人群的转化治疗行动。
11月15日，国际人权机构人权观察发布报告，呼吁中国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中国公立医院和私人诊所提供同性恋转化治疗。这些机构提供的治疗旨在将个人性倾向由同性恋或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其实本质上是歧视和侵权。人权观察 LGBT 及同性恋权利事务部主任指出，中国将同性恋除罪化超过20年，但 LGBT 人群仍然受到强迫拘留、服药甚至电击，试图改变其性倾向。他呼吁中国政府应该立即阻止医疗机构继续这种治疗。这份报告题为《你考虑过父母的幸福吗》，长达52页，基于对17位曾接受过转化治疗者的访谈，说明中国父母如何通过威胁、逼迫甚至肉体强制成年或未成年子女接受转化治疗。相关机构包括由政府监督管理的公立医院和国家卫计委发放牌照监督的私人诊所。医疗人员提供的治疗方法有时包括非自愿的拘束、强迫服药和电击，可能构成酷刑。2001年，中国心理学会将同性恋从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中正式去除。中国2013年制定的精神卫生法中也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和治疗应该遵循诊断标准。根据该法，同性相吸并非精神障碍，转化治疗应属非法，但该法并规定精神障碍的治疗和诊断应当遵循维护患者合法权益、尊重患者人格尊严的原则。但是中国当局尚未采取积极措施，例如发出不得实施转化治疗的明确指示，检查医疗机构是否违规从事转化治疗，以及处罚违规者，以禁止健康机构或医疗人员从事同性恋的转化治疗。尽管中国心理学会在专业守则中要求心理咨询人员不得因性倾向而歧视寻求服务者，但其他专业组织并未禁止医疗人员实施转化治疗。人权观察访谈的17位受访者全都坚决表示，如果不是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他们不会接受转化治疗。他们没有一个人在自由知情的情况下接受治疗。有3名受访者曾试图逃出被羁押的机构，其中一名描述了尝试逃亡的情况。有5名受访者向人权观察描述，他们接受转化治疗曾遭电击治疗，医学人员给他们某种刺激，通常是同性性行为的图像、视频或口头描述，同时用电击使他们感到疼痛和不适，目的是让患者将同性恋与不悦或痛苦的形象连接起来，以压抑他们的性冲动。5位受访者中有4人表示，他们事前并不知道要接受这样的治疗，导致他们受创更深。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指示，中国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都必须检查医院诊所是否违反2013年的精神卫生法。但人权观察与负责监督该法的部门联系，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并未发现任何有关转化治疗的违法行为。在所有曾接受转化治疗的人权观察受访者中，没有一人选择提出举报。有些人表示是因为担心自己的性倾向，因此被曝光。 据人权观察调研，有两起司法诉讼对转化治疗的特定方面提出质疑，法院均站在原告一方。其中一案判定医院侵犯原告人身自由，另一案判决原告因电击治疗而受到的身心创伤必须被补偿，但两案的判决并未对转化治疗提供者起到了明显的阻吓作用。中国尚无法律保障个人免因性倾向或性别受歧视，这一漏洞可能不利于其他转化治疗者寻求司法正义。人权观察呼吁说，中国应当立即加入全球共识，承认强迫的医学转化治疗是侵权和歧视，并予禁止，除罪刑化才能发挥法律上和社会上的作用。此前中国的 LGBT 人士获得具有可塑性的保障机制，对抗这种残酷的做法。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再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德国的政府阻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僵局，谈判可能延长至本周末。气候、难民和金融是重要的焦灼问题的焦点。伊朗指责法国在中东危机上未能做到不偏不倚。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前往印度进行两天的访问，为总统马克龙明年初的国事访问做一定的准备。柬埔寨高院在遣返反对党后，目前面临美国和欧盟的制裁。中国方面则表示支持柬埔寨按照自身的发展模式行事。联合国延长调查叙利亚化学武器的提议遭到搁浅。习近平的特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启程访问朝鲜，通报十九大之一，外界对中国向朝鲜施加压力解决核危机的问题备受关注。韩媒称宋涛与金正恩有可能在本周日进行会晤。纽约时报发表了弗里德曼的文章，表示习近平将特朗普玩于股掌之间。朝鲜没有停止挑衅的迹象，美韩两国宣布仍然将对朝的事务重点放在施加压力上，以促使朝鲜重返契合的谈判中。韩国的情报机构称，朝鲜目前情兵独舞，面临国际的压力，洲际导弹可能再次进入了技术的瓶颈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周将宣布是否将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上。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出的是本台记者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联合国德国波恩第23届气候变化峰会今天11月17日闭幕。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多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在出席本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时承诺将继续应对气候变化。但是发达国家资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所需的资金还远远没有到位。就在各发达国家政府承诺有待兑现的时候，私人资金如绿色气候基金发展迅速。联合国第23届德国波恩气候峰会从11月6日至17日举行，来自197个国家的代表与会谈判，希望本次峰会达到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增加信心，提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世界各国承诺减排量还不够达到空气气温升高2摄氏度标准的三分之一，而且目前的情况更加糟糕。最近几年，干旱、暴雨、水灾、飓风等极端气候现象出现的频率不断增高。本届德国波恩气候峰会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减排需要的资金问题。在2009年，发达国家就承诺从2020年开始，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增至每年1000亿美元，其中一半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减排、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建造低碳基础建设上的投资，另外一半用来补偿这些国家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相应努力。目前的情况不令人乐观。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秘书处消息，现在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上述资金金额不超过45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需要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远远还没有到位，大约只有 20%， 而且目前大量的资金都是以贷款而不是以赠款形式存在，而且大部分还需要繁琐的审批流程。联合国波恩气候峰会今天闭幕，气候峰会因美国退出变得更加复杂。在减排问题上，德国碳排放已经连续三年回升，没有达标。美国减碳的步伐也在放缓。在资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的资金问题上，特别是在2020年后显著提高资金规模问题上，与会各国谈判还是僵局。目前如何资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所需的资金难题还远远没有解决。与会各国的代表们纷纷批评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美国不重视减排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12日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了峰会，他们与其他国家元首再次呼吁全球进行减排的重要性。法国总统表示，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让该协定遭受资金短缺的威胁，为此法国建议欧盟在资金方面来取代美国的地位。目前法国计划在今年12月12日巴黎协定两周年之际，在巴黎组织召开国际气候峰会，以总结有关巴黎气候协定的进展和动员必要的资金问题。法国计划邀请来自100多个国家以及80多个国际组织、非政府团体、公共和私人机构2000多名代表参加，讨论如何资助减排所需的资金问题。另外，就在各国政府减排资金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其他的私人基金正在发展，如绿色气候基金增长迅速。法国环境与能源部长尼古拉·于洛强调，第23届气候峰会的成绩是让各国行动起来，2018年将是检验减排的重要一年。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跟大家介绍波恩气候变化峰会，关键问题是寻找充足的资金。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 Guillaum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接下来的环境与健康专栏节目中，本台记者罗拉将继续关注联合国第23次气候大会的一些情况。
各位听众，第23届联合国气候保护会议11月6日在德国波恩开幕。太平洋岛国斐济主持此次到11月17日举行的联合国保护气候会议，这也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联合国首次召开的大型国际保护气候会议，有近200多个签署国家参与，讨论如何落实在2015年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两年前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与会各国为通过巴黎气候协定而欢欣鼓舞，世界上190多个国家共同签署并加入了该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各国都将为本国制定保护气候具体目标并共同承担义务。巴黎气候协定签约国的共同目标是将地球上升温度控制在2摄氏度内。两年后的今天，大多数联合国的成员国已经正式认可了巴黎气候保护条约，也就是195个签署协议国家中已经有169个国家批准，在各国自愿的情况下为实现控制气候升温进行努力。只有土耳其、俄罗斯、伊朗还需要议会批准这一条约。目前巴黎气候保护条约面临的最大挑战无疑是美国。美国属于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之一，
在特朗普当选后就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德国波恩进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其目标就是把巴黎气候协定实施的细节展开重点商讨。在德国波恩举行的14天的会议中的首要任务是期待拿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具体实施细节。德国波恩气候会议技术性谈判高，就是通过谈判拿出执行巴黎气候协定的具体措施和实施细节，为在2018年举行的气候会议做准备，也是完成巴黎气候协定实施细节谈判奠定基础。的确，世界气候变化导致灾难，也敦促各国政府和不同的协会紧急行动起来。就在联合国气候峰会召开之际，世界气象组织在波恩公布了地球气候变暖最新报告，在2015年、16年、17年是有天气记录以来全球气温最高的三年，而且2017年将再次成为天气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之一。另外，此前世界气象组织在日内瓦提交了一份有关大气层温室气体增加创纪录的警告性报告。这份报告指出，自从有了天气记录以来，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浓度如今已经达到每100万个颗粒中超过403个颗粒的最高纪录。如二氧化碳浓度继续升高，海平面上升以及海洋酸性化等现象仍然没有减退，北极海冰覆盖率仍低于平均值，而且以往稳定的南极海冰范围已处于或者接近创纪录的低点。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气候变暖的报告也提醒人们要尽快行动起来，防止气候灾难增加，为人类社会敲响气候变化导致灾难上升的警钟。世界气候组织秘书长塔拉斯在波恩气候峰会上表示，最近三年气温升高也是创纪录高的三年，这显示长期气候变暖的部分后果，也预示着未来气候变暖的走向。特别是从2000年以来，世界上极端气候灾难增加了46%，如在亚洲一些国家，气温会达到50摄氏度，在加勒比海地区，骤风发生次数增多，在东非，暴雨和灾害频频发生。世界气候组织秘书长总结，巴黎气候协定书规定应将全球温度上升限制在2摄氏度以下。近期大家经历了这些极端气候灾难，也显示了气候变化异常的迹象，而且其中不少是人类活动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浓度造成的。不断出现的气候异常现象对人类社会产生了不同的负面影响，比如说给地球上最贫困人们造成粮食短缺。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指出，极端气候事件影响着数百万人粮食安全，对最脆弱的群体造成危害更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中，与风暴、洪水和干旱相关所有的损害和损失中，农业占了26%。该组织重申，全球食物生产系统要进行变革，首先是要能适应气候变化，与此同时要确保农业生产不会加剧气候变化，而且还要保证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康的饮食。除了气候异常造成粮食短缺的现象外， 异常的气候还导致人类死亡率上升。联合国卫生组织指出，自1980年以来，高温相关的疾病或死亡的总体风险持续攀升。在全球约有 30% 的人口目前生活在持续极端的热浪气候条件下，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就在2000年至2016年期间，高温热浪事件影响脆弱人口数量增加了约 1.25 亿，而且仅在2016年就有2550万人因极度气候现象被迫迁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也表明，气候变化的不利后果是主要集中在相对较热的国家，而在这些国家生活的人口接近目前全球人口的 60%。今年太平洋岛国斐济成为首个主持联合国气候会议的发展中国家。斐济这个国家也正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影响，因此由太平洋岛国主持本届联合国气候会议具有重大意义。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玛呼吁各方坚持国际共识的条件下，按照巴黎气候协定采取果断行动。另外，在气候会议期间，多个岛屿国家代表团发言人还强调，除非世界各国大幅度迅速抑制排放，否则岛屿国家为适应气候变化做出的努力将非常徒劳。但是现在看来，控制气候变化的理想与现实的确存在着明显差距。评论指出，目前各国提出的气候努力的承诺兑现的话，可以让全球平均温度升高不超过3度，但这对于太平洋岛屿斐济的未来走向还是明显不够，这些太平洋岛屿国家还会受到海水升高的威胁。另外，巴黎气候协定中至少还有60多个需要落实的具体细节，因此德国波恩气候峰会对巴黎气候协定做出修改和补充，也是此次气候会议代表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联合国环境执行主席索尔海姆表示，巴黎气候协定已经生效一年之久，但国际社会所做的努力明显不够，数亿人的未来仍有陷入危险的困境。联合国环境署今年10月31日在日内瓦发布了第8版排放差距报告，该报告为11月7日到17日在德国波恩举行的本届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提供了科学决策基础。该报告指出，目前巴黎气候协定所做的减排承诺是为了实现摄氏度温度目标控制的最低成本路线图，还存在着110到13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差距。当前各国的减排承诺只达到了实现2030年控制气温目标所需减排水平的1/3，即使私营部门和地方政府加大行动的力度，也不够足以填补这一鸿沟。特别是如果美国按照计划在2020年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全球控制气温升高的整体情况会更糟糕。按照现在的情况发展，截至2100年，全球气温可能升高依然达3摄氏度以上。联合国环境署提醒各国政府和非政府集团行动起来，需要共同努力做出更多的减排行动，才能确保实现巴黎气候协定设定的目标。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正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23届联合国气候峰会。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法国美食。本台记者珍妮特要为您介绍的是受人欢迎的曲奇饼干。
位听众，在法国长久以来，曲奇饼干 cookies 算是一种普通的饼干，比较没有那么讲究细致好口感，因为它比较干，面饼属于粗砂粒子，而且令人觉得太甜。人们所认识它的，特别是它的工业制造的一面，但这也已经成了过去式。最近几年，新一代的甜点美食企业赋予它一个高贵的代名词，特别是替它找回原本属于安格鲁萨克逊特性的一面。尤其是在巴黎，现在可说曲奇饼干的专卖店琳琅满目。巴黎最有名的曲奇饼干店，我们首先谈非常受追捧的，名叫做 Scoop Me a Cookie， 给我一个曲奇饼干之家。它经常被列在巴黎最好吃的曲奇饼商的排行榜。它在几年当中一下子就吸引了一大堆的甜食爱好者，似乎为许多的曲奇饼干的店的开张打通了宽敞的大道。因为在2014年，创始人罗拉·佩提女士在梅里蒙顿的一个小街上开了她第一家商店。曲奇饼在甜品店的方面，当时还是属于荒漠地带，当时巴黎人还不可能找到好吃程度达到如伦敦 Ben's Cookie 或者是纽约的 Le Vin Bakery 的曲奇饼。伦敦纽约的曲奇饼横扫市场地位，这都是罗拉想要得到的。他们的曲奇饼的材料是这么的厚实，而且让人感觉不太正常。罗拉为了达到与这些名店的齐名，于是向完美的糕点名厨穆罗学习，他花了快一年的时间研究一种曲奇饼的配方，在不同的材料中筛选成分，例如使用有机蛋糕、名牌巧克力及有生产地品牌商标的牛油，还有要拿捏到好处烧烤的时间以及温度。他所想到的要达到是做出一种曲奇饼干，而且完美的线条能够令人垂涎三尺，而且比掌心还大一点，并且饼心要超软，而且周围是酥脆的。简单的说，就是要做出一种美国式的大块饼干，但要好吃，绝不能让人感到甜到恶心的地步。罗拉的曲奇饼干店其中一个令大家赞口不绝的品味叫做 Reveux un Galant， 给我一个亲密的拥抱，这是一种特种的加盐巧克力做成的。另外几种也不错，譬如 Moi Dazan 我泰山，还有 Toi Jeanne 名字叫你让你，这是一种香蕉黑口味的曲奇饼干，以及 Give me more 给我更多，这种曲奇饼干的是焦糖核桃口味，与这些店的曲奇饼干肯定是价格不菲的，一个约 3.5 欧元，但是会令人上瘾的。在12月中旬，这家巴黎曲奇饼干店还将在惠德伯赫大涅开第三家分店，这个街道到时候有空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另外在巴黎15区的公方秀的街道还有 Vosgiha 的街道路口处，有一个叫做伊莎贝罗·胡萨纳的女士，十年前选择了在此开了一家糕饼店Gabinet à gourmandise 老饕零食小店。他向记者说，即使不太多的人提起，但这里是15区最热闹的地方之一，那里有一大堆好吃的零食店，各式各样好吃美味的饮食店，特别是那里真是一个真正的街区生活地带，证据就在眼前。你看，不到几分钟的时间，一群队伍的人潮就开始欢乐的鱼贯进入这家曲奇饼干店。某些常客甚至每天上门光顾，说是为了找他们的解药。伊莎贝勒很喜欢说的是，曲奇饼干给人们在安慰疏解心情上带来了一些东西。他介绍说，这里的心灵解药有几种口味，第一种就是核桃栗子牛奶曲奇饼干，还有 Haline Shot， 第二种叫做 Dudu， 是布列塔尼的咸牛油焦糖，第三种叫做 Peanut Effect， 里面都是有整颗的花生米，还有用花生酱做成的。第四种口味叫超能力 Super Power， 它有水果栗子，其中有地中海葡萄干，还有小蓝莓等的 加在里面，也就是总共差不多17种口味。他们每个月会创造出新种的口味，例如11月创造出的就是一种稍微带有温馨的 Marianne Hose 我的玫瑰人生的曲奇饼。好了，现在各位就可以前去欣赏品尝。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美食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为您插播一条最新消息，我是倪楠。空客公司本周五宣布选址深圳作为该公司在中国的第一个创新中心。这一创新中心的成立旨在加速空客公司的空中领域研发。空客还和深圳市投资推广署签署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书。截至目前，空客已经在美国硅谷拥有了一个创新中心。路透社表示，根据该公司的组织布局，创新中心有时被认为是为了某些研发领域而争取时间的外围单位。落脚深圳的空客中国创新中心的首席执行官人选是空客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埃瑞蒙科的下级罗刚。罗刚本人此前曾经向经济日报表示，将技术经验拓展到航空领域将有助于以中国速度推进无人驾驶、城市空中交通和乘客的飞行体验等的创新。深圳创新中心预计今年年底之前投入运营。此外，今年维多利亚的秘密天使秀选址登陆上海，但是美国超模吉吉哈里德今天在社交网站上宣布不会在11月20号亮相维密秀了。他取消来华并没有给出任何的详细解释，但是有消息表示是因为入境审批遭到了中方拒绝。此前吉吉的姐妹发布过她模仿中国人眯眯眼摆出佛像姿势的视频，而且还被爆出其母亲要求她用妆容修饰面部，否则眼睛就会变成中国人的眼睛等丑闻。这些言论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网络声讨，被控诉涉嫌种族歧视，被大呼不被欢迎来到中国。此外，法新社引出多家媒体消息称，还有三名俄罗斯模特和一名乌克兰模特也因为拿不下中国签证而无缘本次的上海维密秀。
下面再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德国政府阻隔目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僵局，谈判可能延长至本周末。气候难民和金融是重点的焦灼问题。伊朗指责法国在中东危机上未能做到不偏不倚。法国外交部长今天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总统马克龙明年的国事访问。柬埔寨高院在遣散反对党后面临着美国和欧盟的制裁，中方却表示支持柬埔寨按照自身的发展模式行事。联合国延长调查叙利亚化学武器的提议遭到搁浅。习近平特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宋涛今天开始访问朝鲜，韩媒称宋涛与金正恩有可能在本周日进行会晤。朝鲜没有明显停止挑衅的迹象，美韩两国宣布仍然要对朝事务重点放在施加压力上，以促使朝鲜重返契合的谈判桌上来。韩国的情报机构称，朝鲜目前穷兵黩武，面临国际压力，洲际导弹再次进入技术的瓶颈。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感谢倪楠的播报新闻，更感谢 Guillaum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重视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了一首法国著名的歌手 Francis Gabriel 演唱的歌，歌名叫做 La Corrida， 希望您喜欢这首歌，也祝您愉快。
Depuis le temps que je patiente dans cette chambre noireJ'entends qu'on s'amuse et qu'on chante au bout du couloir. Quelqu'un a touché le verrou et j'ai plongé vers le grand jour. J'ai vu les fanfares, les barrières et les gens autour. Dans les premiers moments, j'ai cru qu'il fallait seulement se défendre. Mais cette place est sans issue, je commence à comprendre. Ils ont refermé derrière moi, ils ont eu peur que je recule. Je vais bien finir par la voir, cette danseuse ridicule. Est-ce que ce monde est sérieux ? Est-ce que ce monde est sérieux ? Andalousie, Je me souviens les prairies bordées de cactus. Je vais pas trembler devant ce pantin, ce minus. Je vais l'attraper, lui et son chapeau, les faire tourner comme un soleil. Ce soir, la femme du torero dormira sur ses deux oreilles. Est-ce que ce monde est sérieux? Est-ce que ce monde est sérieux? J'en ai poursuivi des fantômes, presque touché leurs ballerines. Ils ont frappé fort dans mon cou pour que je m'incline. Ils sortent d'où ces acrobates? Avec leurs costumes de papier, j'ai jamais appris à me battre contre des poupées. Sentir le sable sous ma tête, c'est fou comme ça peut faire du bien. J'ai prié pour que tout s'arrête en Andalousie. Je me souviens, je les entends.